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阿舍离存念，我弟子妙音，时从今日乃至明存，皈依佛陀两祖中尊，皈依大摩利欲中尊，皈依僧伽诸众中尊。请看《大经可注》第1042页，1042页，第六行，第六行。夫净土乃一切世界难信之法，于此能信的世界无相智慧。这一段经文是佛告诉我们真正的解脱的原因是什么？佛说，若以无相智慧，执中得本，身心清净，远离分别，求生净刹，去佛菩提，当生佛刹，永得现。念老在注解里面呢，这一段就给我们说明了，净土真的是一切世间难行之法。在佛法里头也如是，真难行。我以我自己的体验，学佛到今年63年。你要问我什么时候我才相信净土，大概学了30年才相信。早年我离开工作，跟禅云法师住茅棚，那一年是31岁，禅云法师劝我修净土，我没有接受。那么他教我看净土的书，莲池大师的疏钞，藕叶大师的要解，优希大师的圆中钞，这是弥陀经最著名的注解，三种注解，弥陀三大部。再叫我看印光大师文钞，我在他茅棚里住了5个半月，这是功课。除功课之外呢，拜佛， 他教我每一天拜八百拜，早晨起来拜三百拜，中午吃完饭之后绕佛，饭是精选，精选之后拜两百拜，晚上睡觉之前拜三百拜，五个半月大概拜了十几万拜，这个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帮助啊，不容易接受啊。离开三云法师那个地方，我就亲近李老师，跟李老师十年啊，我这个佛法是他那里成就的。李老师劝我修净土，劝了好几次，我还是不能接受啊，那个时候年轻，对大经大论非常爱好，实际上我们就是受了知识分子的脾气老毛病啊，单单学一样东西叫做枯燥无味，不肯干呐！初学佛的时候，我是从哲学入门，不是从佛教。完全用哲学的角度来观察佛法，受方老师的影响。偏重在相宗、信宗、华严、法华，都是大经大论，喜欢这东西。实在讲，净土的味太浓了，初学的人尝不到。没有感觉到我跟诸位做过多次报告，我真正相信净土了，是从华严法华圆觉经从这些大经的基础上认识净土怎么认识的呢？华严到最后总结，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，这个让我很震撼文殊普贤是我们最仰慕的菩萨，文殊是智慧人，普贤是实干了，真修能把文殊的智慧用在生活，用在工作，用在处事待人接物我们佩服到极处。华严经幕后善财童子五十三参，我学的是四时华严，真元年间的本子，最好的本子四十卷，读到三十九卷里面，看到文殊普贤通通发愿求生极乐世界去亲近阿弥陀佛，老师劝我的，我没有接受的，怎么文殊普贤都去了这给我很大的启示，我要仔细看看净土到底是什么再回头五十三参讲过 囫囵吞枣讲了，没讲明白了。原来第一餐吉祥云比丘啊，善财去参访他，他修波州三昧。波州三昧是专念阿弥陀佛，求生净土。啊，中国人所说的先入为主。啊，你看他参学，第一个，这个人非常重要。为什么？这是他主修的法门。先入为主。啊，往后，当中这五十一参。五十一个都是诸佛如来啊，化身的啊，变化成社会上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这就说明没有一法不是佛法。最后一餐是普贤菩萨，普贤菩萨十大愿望道归极乐，你看一头头是净土，最后是净土。说明善财童子彻实彻宗就是净土啊！啊，这个当时讲经的时候没有体会到。啊，以后要找净土法门殊胜之处才发现。啊，当中这五十一参，他样样都学。啊，都看，都去考察，但是并没有学到，还是求净土。啊，念佛求生净土，始终不变。啊，那么当中这五十一次的参访，成就后得之。他在文殊会上成就的是根本之，般若经上所说的。般若无知，这个是根本知。根本知起作用就是后得知，五十三参是后得知，无所不知啊，般若无知，无所不知，这才是真正的成就，圆满的成就。啊，根本知识嘛是定，就是我们经题上的后半部，清净平等是根本知。那个觉，觉是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啊，这根本知现前，根本知是从定中来的。啊，根本知起作用叫后得知，就是无所不知啊，一定是先有根本知，后有后得知，就无所不知。那么现在人学求学跟佛法是颠倒的，他求什么呢？广学多闻，我什么都要知道，最后结果什么？什么都不知道啊，没有办法学究竟，学彻底。啊，这就是有知，后头是有所不知；无知，后面是无所不知。佛法求的嘛，真实智慧。我们现在观察这个世界，我看过很多法学，学生求的是什么？老师教的是什么？知识。啊，现在这种教学方法，求知识可以，没问题，求不到智慧。啊，智慧一定要从戒定才开会，没有第二条路。啊， 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他们的成就统统走这条路。啊，那么还有求学的态度。啊，求智慧，智慧是从真心里头流露出来的。那换句话是，你要用真心去求，它才感应。你用妄心去求啊，求一辈子，求不到，求的是知识。啊，那我们用心是用妄心还是用真心？中国人的教育，外国人佩服啊！哪些外国人真正认识中国的？他们佩服啊！早期的英国的罗素。啊，后来的汤恩比，欧洲还有一些汉学家我不认识，我跟他们接触的剑桥大学的麦达维教授，这是现代欧洲的汉学家，我跟他很熟，他到香港来访问过我。啊，法国的汉学家在欧洲很著名的，罗米尔。啊，我们去年五月去访问的时候，我们在一起举行一个座谈会。差不多要谈了三个小时。那从他那个地方，我才真正明白了，他们把中国汉学看作是中国古代的文化。啊，用这个理念去学习，研究中国古代文化。与现在不起作用，啊，古代不是现代的。那么他知道我们要在马来西亚建汉学院，他问我怎么教法。啊，我说我因为现在找不到汉学的老师，我们只有从老祖宗教我们这条道路去试试看看，我们来做实验啊，老祖宗的智慧，老祖宗教学的理念跟方法啊，这就是直接啊，老祖宗的理念是什么？是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方法是什么？读书千遍，其义自见。啊，自见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开悟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我们走这个路子。啊，这个路子西方人没走过，不知道。他问我用什么教材？我说我们十年呢，因为希望给世界社会能得到具体的利益，找到寻求啊化解的冲突的方法啊，促进社会安定和平，我们选群书之友啊，这是唐太宗过去精选的，在经史子三集里头选出的精华啊，一万几千种典籍里头挑出来的，挑了66部，我们就用这66种来开库 方法呢，我们找研究员，这里头没有了，没有教授，也没有学生，研究员，每一个研究员专攻一门，那个学易经的专攻易经，专这一门，啊，学论语的就专攻论语这一门，啊，时间呢十年，十年专门读这一部书。啊，每天第一年，每一天至少要读十个小时。啊，因为这些书籍分量大小不一样，有的只有几千个字，有的有几万字。啊，你就去念。啊，我不讲遍数，我讲时间。你十个小时看能念多少遍。啊，首先呢念一念。把里面的字音查清楚。意思查清楚。啊，读的时候不要想这个字是什么意思。音读得很正确。没有念错，没有念漏掉，这就行了。啊，不要想经是什么意思，啊，这文字讲什么不需要。这是练什么？是学修定。你想的已经什么意思，定就没有了。啊，不想就一直念下去。啊，修什么定？把你的妄想念掉，把你的念头念掉。啊，一年当中希望妄想少了，杂念少了，清净心恢复了。啊，用这个方法修定。啊，一年之后呢，大概都背得很熟了，遍数念多了嘛。啊，一年可能都会背诵。啊，能背诵的时候，这个背诵时时刻刻在背诵，行住坐卧都在背诵。啊，每天抽出几个小时先研究，研究它的意思，意思也不比深究，深究是大妄想。啊，一看能理解多少就是多少，遍遍不一样。啊，遍遍都有悟处。十年之后你成熟了，你变成这一部书的专家了，啊，专家学者了。啊，那我们要求马来西亚教育部授给我们汉学博士学位。啊，那我们研究员希望有100到200个，那么将来就100到200个博士，我就正式开学了，招学生。啊，我有老师了，我就会招学生。啊，我告诉他我们是怎么这样做法，他说管用管用，不管用晓得干什么？啊，非常管用，中国传统东西没有过时。它超越时空，啊，在中国行得通，在欧洲也行得通，哪里都行得通。在古时候是2000年前行得通，现在还行得通，未来2、3千一样还行得通。他感到非常惊讶。啊，正好吴总那天在那里，我说我请吴总给你们做报告。啊，他把中国传统用到企业。做成功了，啊！吴总一报告，他们了解了，要求跟我们合作，啊！我说我们欢喜，啊！我们会给啊巴黎、伦敦的这个汉学来合作，啊！他们搞的是知识 我们搞的是智慧啊，智慧能解决问题，没有局限性，没有后遗症。知识不行，知识有局限性，有后遗症啊，所以他们搞的是知识啊，联合国这些专家学者啊，全都是博士学位大学教授啊。那么我们很幸运的也参加了啊，亲眼看到的啊，亲眼接触到的，解决不了问题。啊，最初我们那几年把中国传统的这些理念方法经验向大家做报告啊，这些会友们听了很兴奋，大概是闻所未闻啊。会后呢，他们来找我，他说：“法师，你讲得很好啊，这是理想啊，做不到啊。”这就给我浇了一盆凉水了，那我不是白讲了吗？啊，他们的疑惑是当然的啊。第一个，他们虽然研究汉学，他的方法不对，他不是从戒定慧，中国儒释道都从戒定慧啊，方法不对，心态不对，他们把它当作古董去研究啊，现在不能使用啊，中国古代是这样的。那么还有一个我想到的，如果真正这么好，中国人为什么不要啊？为什么中国人学外国人自己好东西不要？这是他们产生怀疑的原因素。怎么样才能教他断疑生信？那只有科学里头第一桩承受出来，拿证据来给我看看啊。所以我们才想到我们要搞一个实验点，搞一个村，搞一个小镇来做实验，实验成功了让他来看，他才能相信啊。啊，我们在澳洲，在美国，在新加坡找不到啊，真的到处去找啊。啊，那一年2005年，是冬天啊，还不是很冷的时候，我回到老家，70年没回去了啊，回到老家去看看啊。老家还有一些堂兄弟、族兄�弟啊，还有30多户人家，这是我一家的一个祠堂的。我这个徐这个姓氏，在我们家乡还有15000人啊，确实是个大家族。那么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请我吃饭啊，我就把这些年我在外国啊这些情形向大家报告啊，特别讲参与联合国的会议，想搞一个实验点，没想到家乡的人回来，我们大家帮助就在家乡搞，这就是汤池小镇起因啊。当时啊，这个县里面的书记范书记也非常热烈的支持啊，有这个政府领导支持啊，家乡父老这么 热情，我们就在那里办了。啊，没有想到，在意想不到的成功。我那时候想，我们的传统丢掉200年，前面100年疏忽，人家不相信，还有假的，没有错的。后面这100年讲的人都没有了，所以对中国传统，中国人所理解的不如外国人。那我在那时候想，汤池这个实验至少要2年到3年才能看到效果。啊，没有想到3个月效果卓著。啊，我跟老师讲，我们千万要低姿态，千万不要以为是我们有德行有智慧把它造成的，不可能。怎么会成就的？祖宗之德，三宝威神加持。啊，汤池人民跟我们合作，我们讲什么他肯听，他肯照做。啊，这个成就得来不可思议啊，真是意想不到啊。那么这些成就了，我们是为联合国做的啊，所以立刻就想到如何到联合国去做报告。那我们到联合国说话声音大了啊，为什么呢？我们做出来了啊，有证据让你来看啊。我觉得这一路上都是祖宗佛陀加持啊，联合国想起办这个活动也叫莫名其妙。他们从来不碰宗教的，怎么会突然办这么一个活动，纪念释迦牟尼佛2556年，那是办这么一个活动，那这个是不可思议。主题呢是佛教徒对人类的贡献，那这么个题目没人能想到。那5月我收到教科文总部的信件，邀请我们做主办单位啊，这都是无法想象的。主办有权的，协办没有权的啊。以前在澳洲我做过一次协办啊，这次是主办，我都不敢相信啊。我派了3个人到巴黎去打听一下到底怎么回事，就打电话回来告诉我真的啊，他们是邀请的泰国，泰国大使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秘书长建议邀请我参加主办，是怎么回事啊？那么这个语言我跟泰国的语言很深啊，我代表澳洲大学参加联合国这个和平会议，第一次就是在泰国曼谷大学，那次在那住了大概8-9天啊，跟泰国皇太子结了缘啊，跟他们的副首相查瓦利将军啊，他是泰国三军总司令，当时副首相，他原来是首相，被金融风暴打击，他没有办法，他也很聪明， 自己退下来做副首相，把副首相提升为首相。啊，这些人接待我的，我跟他们建立很好的关系，所以他们推荐我，我能够放心。啊，所以我就接受了。活动在十月份，所以我们有五个月时间做准备。啊，五个月时间很充足，还算不错，做得非常成功。啊，一直到现在，我们那些会友，因为联合国有不少大使是终身大使，他不换的。欧洲些小国家，非洲的小国家，他们大使是永久性。那么这些人跟我都很熟，啊，应该有三十多个人。啊，所以去年春天的时候，我参加泰国一个活动，他们知道了，有17个大使组成一个团到泰国来看我，啊，也参加这个活动。啊，六月我在斯里兰卡讲经一个月，他们去了20多个人，啊，20多个国家大使。啊，这些人很热情，很难得。啊，可以说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虽然接触不深，他们很喜欢，很想学。啊，这都是好事情。啊，也是经上所说的，一切世界难行之法，他能相信，他能是欢喜。啊，想必这些人前生前世大概都是中国人，在东方是有这个阿赖耶识，有这个种子。啊，现在到外国去投胎了，啊，遇到了。很难接受。那人确实，我估计有一半以上，他们来生的不离开地球。有一部分人，他到别的星球去了，不在这个星球。啊，所以。天空当中许许多的星球啊，我们要晓得，可能我们过去生中都在那边住过。啊，这一生跑到地球上来了。啊，地球这个地方有佛法，星球很多，不一定都有佛法。那么这个能信呢，就是无相智慧。啊，无相是不着相啊，他就能接受啊。如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闻师长许。啊，你听人家念《金刚经》，你读《金刚经》，啊，乃至一念生净心者，啊，真正相信，明白这个里头的意思，是诸众生，无佛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，有没有这种人？有，不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。这也是难行之法，念金刚经的人很多，念了之后他就不着相的人不多。啊，金刚经这一句子意思很深， 为什么没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？《金刚经》上所说的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啊，凡所有相，大分，分这四大类。啊，我们凡夫执着我，这个身是我，我之外呢，有人。跟我相对的是人，跟我们相对的呢，那才是众生。啊，我们人是人类，跟人类相对的都叫众生。这个里头有动物，有植物，有矿物。啊，动物、植物、矿物，通通是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，所以叫众生。啊，受者是时间，啊，时间也不是真的，啊，都是属于抽象概念，啊，那么用这个四象代表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又，这还是《金刚经》上说的，岂有众生得闻是解？听过这个经，信皆受持，你能相信，你能够理解，你能够依教奉行，哦，这个人第一稀有啊，真是稀有，这不是假的啊。那么这种人有没有呢？少，不是没有，我们在历史上看到啊，历史上受持金刚经的人多，从金刚经得的利益不一样，有深有浅啊，确实得利益。那么此人呢，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无寿者相，稀有在此地啊。最明显的一个人就是六祖慧能大师，他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的啊，开悟方法很多，无量无边啊，不是一种。释迦牟尼佛是禅定当中开悟的，六祖慧能是听《金刚经》开悟的啊。我们从《金刚经》里面看到的，无尽藏比丘尼是听经开悟的，法达禅师也是听经开悟的，证明《楞严经》上文殊菩萨所说的此方真教体清净在英文啊，就是地球上的这些众生啊，这些人类耳根嘴里啊，看不一定看清楚，他听清楚了啊。所以是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没有用文字，没有教科书，完全是讲经口述啊，这就是应身为佛事教大家听。孔老夫子在中国教学，当时也没有书本，完全是口述啊，老师讲学生听啊，有时候在一起研究讨论啊，学生提问题，老师给他解答，老师提问题，学生一起解答，都用这种方式啊，都是老师过世之后，学生从记忆当中把老师所说的写成文字流传给后世啊， 经典是这么来的。那么佛教的经典特别严谨啊，取先于后世啊，佛教典籍的结集是阿难尊者佛教啊，阿难的记忆力很好，听一遍一生都不会忘记，有这么好的记忆力，所以就让他佛讲啊，听众五百大阿罗汉啊，这些大阿罗汉都是师尊的弟子，都是当时佛讲经的时候他们在场听过，那么听阿难佛讲啊，没有一个反对，记录下来，有一个人反对，这一句就不能记下来，就把它删掉啊，这样严格的审查，取信于后代啊。那么今天从梵文，当年集结是梵文写的，传到中国，翻成中文。我最初学佛怀疑，我怀疑有道理。我们读书啊，小学那个时候没有文言文的啊，我们读小学的时候是民国二十几年的抗战期间，读白话文了。但是我们读初中的时候，初中国文课本里面就有文言文啊，至少三分之一是文言文啊，三分之二是白话文。那时候初中一年级的课本都是这样的，那初中二三年呢，文言文比例就多了啊，还有，所以那个时候高中的程度啊就相当高。啊，还学习文言文。这些文言文我们把它翻成白话文，十个人翻十个样子。能不能把你的意思翻出来呢？太难了。那么经典这么长的时间的时候翻成中国，有没有犯错呢？啊，金刚经就六次翻译，大藏经上都在啊，六种译本你拿来看，大同小异啊。可是无量寿经有五种翻译译本啊，总共是十二种译本呢，七种失传，现在还剩下这五种。这五种我们拿来看的时候，里面差别很大啊，差别很大。古来祖师大德就从这个事实上来个观察，翻译不应该有这么大的差别啊，大同小异是有的，但是不能有太大的差别。所以他们想到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差别，一定是传来的梵文原本不是一个本子。那不是一个本子，就说明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讲无量寿经就不止一次，从现在这五种本子里面看至少三次啊，这是其他经没有的啊。佛一生讲经只讲一次，没有重复讲第二次，无量寿经三次以上，因为还有七种本子没讲到失传了啊，那这就是特别的缘分啊，这不是偶然的事情。佛 佛对这个法门特别用心啊，不厌其烦，多次宣讲，为了普度众生啊，末法这一万年，一万年第一个一千年过去了，现在是第二个一千年啊，以中国历史上记载，释迦牟尼佛灭度到今年是3041年啊，中国人很谨慎，跟西方人不一样，对年代的这个记载很小心，唯恐有错有过失啊，所以我们信得过。西方现在讲的是2500多年，跟我们中国记载的大概相差600年。啊，古时候传下来的，释迦牟尼佛出生，周昭王24年。佛过世的那一年，周穆王52年。啊，所以佛在孔子之前啊，很近，距离很近，但在孔子之前啊，孔子出现在春秋时代啊，孟子在战国的时代啊，去金刚经的听了之后能解能行，这个人确实是第一稀有。破空论上说，破空论是偶业大师注解金刚经的，偶遇大师的注解，偶遇大师说，是乎既有稍许五人等相，绝不能信此经啊。偶遇大师讲稍许诸相有我人众生受持，他不能信此经，真的，他决定不能依照经典去修行。这个信后头有信解信证，那他不信，就是信解信证都没有。啊，把它当作一种文学作品来看。摄于此经啊，信解受持，绝能了达人我等相，当体皆是无相。真正对这个经相信理解能受持，受持就真干啊，把经典的理论方法都能应用在日常生活当中，这个人得自在了，烦恼没有了。为什么？般若心情啊，怎么烦恼没有了？他放下了啊，世间一切法，我人众生寿者全部包括了， 这四大类就包括了，都是假的，都不是真的，不再执着了。不再执着就是般若智慧，就是无想智慧。啊，那他对一切问题的看法，佛知佛见。那么从偶月大师这个注解里头啊，可以证明能心的妙德，具体即是无相智慧啊，真不再执着了啊！尤其经上讲那么清楚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，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这个人解脱了啊！有为法就是有生有灭的法，凡是有生有灭的都叫有为法。那你看看世间哪一法不是有为法啊？所有的动物有生老病死，有为法。树木花草有生住意灭啊，我们中国人讲啊，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啊，这对植物啊有为法了啊。那再看矿物山河大地，沧海桑田，小时候没有看到变化了，现在年岁大了看着变化了，太大了啊！现在还有很多人为的啊，把山挖成平地了，盖成房子了，以前山这山没有了。所以没有一样东西不是有为的，既然是有为的就是假的，就不是真的啊。真的我们一般想虚空，虚空大概没变过，古时候是这样子，现在还是这样的啊。所以说虚空是属于无为，但是不是真的无为，真的无为只有一个，真如无为，真如是自信真心啊。我们的妄心还是有为的，妄心就是八十五十一心所有为法啊，不法里头给我们排列着啊。有为法里头有四大类，心法、心所法、色法、不相应行法，有这四大类。后面呢是无为法，无为法有六种，六种前面五种是相似的无为，因为它没有这个生灭的形象，把它说成无为，但它又不是真正无为。真正无为就是最后一个，真如无为啊，真如就是真心啊，真心没有形象，所以是无为的啊。真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没有念头，念头是精神现象，没有，也不是自然，真心意念，没有念头是真心，有念头是妄心，念头有生有灭啊。我们什么时候把生灭的念头断掉了，真心就现前了啊。这在佛法什么样的阶段， 才见到这个现象。我们把标准降低，最低的阿罗汉啊，阿罗汉见到真心，但是不起作用。阿罗汉还有习气在起作用，见识烦恼断了，见识烦恼的习气在，所以这叫小苦，只能够脱离六道轮回。六道轮回是见识烦恼变现出来的，见识烦恼断了，六道这个梦就醒了啊，再找六道找不到了，没有了啊，梦醒了，那个梦再找不到了。我们从六道梦醒之后，六道就跟我们做梦一样，再找不到了。啊，可是醒了之后啊，是另一个梦境，他不是真的醒过来。在十法界啊，十法界声闻缘觉菩萨佛啊，那还是一个梦境，那个梦境比我们六道好，六道苦太多了，六道有善恶，有三善道三恶道啊，四圣法界里头没有善恶，所以那是释迦牟尼佛的净土啊，比我们这个地方生活幸福太多了啊。可是他还是个梦境啊，那个梦境是怎么造成的？是起心动念造成的啊，不起心不动念了，设法界没有了啊，又一个境界现前了。这个境界十报庄严土，我们叫它做一真法界啊。这一个环境里面，一切法没有生灭的现象，完全是化身啊，在那里住的人是化身，树木花草也是化身，山河大地还是化身，没有生命现象，所以叫一真啊。佛门的真假用什么做标准啊？它的标准是有生有灭是假的，不生不灭是真的啊。那么我们现在非常明显的摆在面前，极乐世界就叫真的，极乐世界的人真的是无量寿，他没有生命啊。极乐世界的人身体相貌永远没有改变，就是没有老化啊。我们这个世界，你看人有幼年出生啊，慢慢长大啊，有少年，有青年，有壮年，有老年，随着这个变化，这就是假的。极乐世界的人没有变化啊，他没有饮食，不需要饮食，他不是这个肉身，法性身，居住的环境法性土，都是不生不灭啊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了那五句话，那就是自信心的心的啊。他看到什么呢？清净 永远没有染污，永远没有尘垢，跟我们这个世界完全不一样。啊，第一个说清净，所以那个地方人永远不会生病，永远没有老死。啊，真正学佛的人没有别的，就想到这个地方去。啊，比天堂殊胜。天堂还有生死，有生命，还有染污。啊，极乐世界没有染污，没有生命。释迦牟尼佛的宝土就是华藏世界，《华严经》上讲。啊，跟西方净土完全相同，但是我们要升到华藏世界，那就很难。一定要断烦恼，啊，要靠自己的力量。佛力加持我们，就是教诲，就是经教。啊，你对于经教要能理解，要能够相信，要真正依照里面的理论方法去修行，才能提升。真难啊！啊，阿弥陀佛慈悲也，看出这桩事情。啊，诸佛有净土，啊，众生不能往生。千万人修行，难得一个人成就。啊，众生业障习气太重啊！啊，所以阿弥陀佛发的这个愿，诸佛如来都赞叹。啊，他第一个愿戒引大家，先换个修学道场，换个身体，这个妙绝了。啊，到他极乐世界，然后在极乐世界再成佛，是一生，不是二生。我们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，往生极乐世界也一生成佛，啊，不再有生死。啊，我们这个地方去，这身体不要了。我们一般讲灵魂去的，不是这个肉身。啊，可是灵魂，它是莲花化身。佛来戒引，我们看到莲花，我们坐在莲花莲蓬上，啊，花合起来了。佛带着这个花放到极乐世界七宝池中，啊，这个花再开了就见佛了，啊，他在这个花里面就产生极大的变化。这个花的因是阿弥陀佛的本愿，我们信愿持名是我们具备的条件，有这个条件，因缘具足，果报就现前。啊，这前面我们学的很多啊。在这个花里面，花苞没有开的时候，就转变了。啊，我们的身，我们居住的环境，统统就变过来了，统统变成法性身、法性土。完全依靠阿弥陀佛，我们能信吗？能信。什么道理？华严经上佛说，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 我们本来是佛嘛，所以阿弥陀佛能加持得上啊。如果本来不是佛，阿弥陀佛也无可奈何了。本来是佛啊，只要帮助你回头觉悟了，就是啊。所以佛教化众生，他因人施教啊，人的根性不起啊，叫小根的人，叫伦理，讲道德，讲因果啊，目的是什么呢？目的是帮助你断我修善啊，断我修善，你在六道里头，你不会堕三恶道，你会慢慢的上升到三善道啊，这对小小根讲的啊，根再稍微利一点，他就帮助他转迷为悟啊，我说慢慢明了了，这六道是怎么回事，十法界是怎么回事，把这个搞清楚了，你就会想到，我不愿意住六道，我愿意住四圣法界。知道什么？那个地方比我这里好，能去得成，不是去不成。啊，到那个地方去了，佛菩萨再教你，这还不是真正的好地方，真正的好地方是无量寿啊！十报土的人就是无量寿啊，生死才真正了了。四圣法界的人了生死，是了六道的生死。四圣法界叫变异生死没了啊，六道的分段变异这个了了。那么生释迦牟尼佛的四圣法界就是方便土，总不如极乐世界的方便土好啊，所以释迦牟尼佛苦口婆心劝导我们，诱导我们要放弃娑婆世界啊。现在讲移民呢，移民到极乐世界。释迦佛劝我们，十方一切诸佛如来没有一个不劝他那个管辖区里面的有限众生，希望大家通通到极乐世界啊！极乐世界能容得下吗？能。为什么？他是发现土，发现土没有边际，在哪里？我们这边通通包括在里头啊！他是无穷大了。从这个事实真相，我们能体会到中国古圣先贤非常了不起啊！我们看到他说的两句话，这佛教没传到中国来啊。古人所谓的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，大 无外，小无内，这是佛家的思想啊。佛没到中国来，我们老祖宗说出来了。啊，所以我向李老师请教啊，我是中国这些古圣先贤，是不是佛菩萨化身来的？啊，为什么完全没有接触过，他能说出来跟佛神一样的？啊，老师笑着回我两句话，说理上说得通，事上没证据，这是真啊，理上真讲得通。你看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，应以什么身得度，就现什么身。啊，佛无有定法可说，完全是自信自然的流露啊，绝对没有通过思考。通过思考就是你意识里头流出来的，不通过思考是自信流出来的。自信流出来真的，通过思考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通过思考的容易，不通过思考的难啊！啊，不通过思考的，心要清净，要平等，清净平等，智慧源源不断的出来了。啊，没有得到清净平等，智慧透不出来。所以放下很重要。什么都要放下，你不放下就染污，就不平等了。所以一切要放得下，通通不要放在心上，你决定占便宜，便宜可占大了啊！为什么？明心见性的，那明不了心，见不了心，就是不肯放下。啊，这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的。啊，想不想向上提升？想上二层楼，底下这一层的方向；想上三层呢，二层的方向，你才逐渐向上提升。只要你放不下，你就停止在此地。断我修行，不要放在心上，就是放下，就会上升。如果放在心上，就变成果报。我三恶道，善三善道，啊，就变成果报了。啊，放下的时候提升了，超越了，不受果报。所以偶约大师讲的话是真的，只要还有少许我人的没放下，他决定不能信金刚经。那读金刚经得不到真正受用啊，真正的受用他能解能显，当体就是无相啊，真放下了，可证能心之妙德，具体就是无相智慧。回头再看我们本经，盖此净宗最极圆等，超前利见 不可思议的微妙法门。若人于此法能生实性，信思信体，信因信果，信思信他，即是六心具足，当知是人以彼超前地界与无相智慧相提。啊，这是用《金刚经》跟本经这一段经文合起来的。啊，就知道经中不可思议。啊，跟华严相应，跟般若相应。啊，华严般若所说的本经通通有啊。啊，那么这部经无量寿经是净宗最极圆顿，圆是圆满，顿是顿超，一生成就。啊，圆顿大教登峰造极，这赞叹这部经典啊，超前地界。情是情之啊，情之重的不能忘事。见是错误的见解，就是五种见惑啊，身见、边见、见取见、戒取见、邪见，通通没有了啊，超前。是见啊，思惑断了，利见呢是见惑断了，见思烦恼通通都断了。在小乘呢，他是阿罗汉，但是他不是小乘，他是大乘。那么大乘原叫齐心位的菩萨，那不可思议之微妙法门，啊，这是摄除这一部经，啊，它的微妙，它的圆顿。假如有人在这个法，就是这一部经典所说的理论与方法，他真正相信啊。下面是欧耶大师在《弥陀要解》里讲的六种心：心思、心理、心因、心果、心事、心他。啊，事是现象，相信经上所说的极乐世界是真有的啊，决定不是假的，跟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个四相啊，是相同的啊，没有丝毫差别啊。但是他比我们殊胜啊。今日释迦牟尼佛为我们介绍，阿弥陀佛身相庄严，身相高大啊，高大让我们感到不可思议啊，身有84000相，好像看相算命说32相80种好，叫富贵相啊。阿弥陀佛不是32相，84000相 啊，每一个相有八万四千随行好，我们没法子想象，每一个好里放八万四千光明，每一个光明里面都看到诸佛如来菩萨围绕在讲经教学，教学危险的，在一切经论里头，你所看到诸佛菩萨在一起干什么？在教学。证明世尊常常为我们介绍诸佛如来经现在说法，好像经现在说法了，从来没中断过，把人全教好了。啊，我们现在虽然是有教，断断续续的，啊，不是接着的，接着的产生效果大，断断续续的难。啊，所以教学不能中断。啊，诸佛菩萨像极乐世界化身大士，他不是我们这肉身，啊，不是我们这是物质变现的这个居住环境，他不是的，啊，他是化现，化现是自然的，是随着念头产生变化变现出来的。啊，想有就有，想空就空了，想大就大，想小就小，啊，居住的房子喜欢什么样，它就随着你念头在变，啊，喜欢在地面，喜欢在空中，它都随心所欲。啊，那么这些人到他方世界，有的人连居住的房子一起去，啊，就好像飞行工具一样，无疑不得大自在啊！我们一生能去，所以学佛终极的目标，我们就是在取极乐世界啊，我们不搞别的，到极乐世界得大圆满，得大自在。那么六种性去除，第一个去心自己啊，这个地方排列的顺序跟弥陀经要解不一样啊，弥陀经要解是把心思心他摆在第一，离世摆在最后。那心自己写什么？佛说的是心是佛，本来是佛，这个要相信啊，我们才能回头。如果我们不相信，不敢承担，就回不去了。啊，就直下承担，一丝毫忧郁怀疑都没有。啊，谁是佛？我就是佛。啊，学佛的人不能没有这个信心，没有这个信心，他成不了佛。啊，是心是佛。那现在呢，我是心作佛，我下个决心我要作佛。我本来是佛，我现在要作佛，哪有做不到的道理，肯定成功啊。这八个字是净宗 疑论的根据。啊，释迦牟尼佛在《观无量寿佛经》里头说出来的。我们今天信愿持名，求生极乐世界，这种行动就是实行作福。这是佛教的教学究竟圆满啊，在这个世界，方东美先生所说，人生最高的享受我们得到了啊，在这个世界无忧无虑，无牵无挂，身心都没有一点压力啊，生活的轻松快乐，这就是幸福啊！那自己一定要知道啊，大富大贵，他烦恼多，忧虑多，不舒服啊。李嘉诚，我跟他见过面的，香港首富啊，晚上不吃安眠药，睡不着觉啊。那他就没有过自在了。啊，陆克文做了澳洲总理，邀请我去访问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端到大杯子咖啡，告诉我一天要吃喝五大杯。我说为什么？提精神，那苦啊，那不是快乐啊。啊，那我大悲的五大悲。啊，所以我跟他开玩笑啊。啊，我说在古代。啊，中国在古代。做官，人人都喜欢做官。为什么？做官这个行业是最有快乐的。啊，待遇还不错。地位很高，受人尊敬，没事干。社会上人人是好人，事事是好事，没有作奸犯科的事情。你说他多自在？那没事干什么？每一天游山玩水，啊，写文章，写诗词，四库全书，集部，一大半都是这些人留下来。他没事干，就快乐啊！现在做官苦苦啊！啊，不说别的吧，啊，天天接见人跟握手，我都感觉到很痛苦。古时候的祖师决定不会干这个事情。所以现在变了啊，最快乐的行业，事情最少的行业，现在变成最复杂最难办的行业啊，得做官啊。就中国几千年来这个国家社会长治久安，外国人学中国历史都非常羡慕啊！啊，怎么造成的？好像他们是知道了，但是不是很清楚。那我在澳洲有一次，我们南昆大的校长请我吃饭。我送他一部四库全书送学校的啊，陪客的时候有两位教授啊，有一位是学校的教务长，他告诉我一桩事情，问我，我不知道， 他说二战之前啊，第二次大战之前，欧洲有一些学者研究一个论题，就是世界上四个古文明，三个都消失不存在了，为什么中国还存在啊？他说他们很认真研究这个问题，最后的结论呢，他说应该归结到中国人的重视家庭教育。他把这个结论告诉我，问我的看法，我告诉他完全正确啊！中国在过去家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特色啊，中国是大家族啊，他的家是社会，不是小小的这个行为，他是社会行为啊。像《红楼梦》就是描写一个家庭啊，中国家族兴旺的差不多六七百人，这个家啊，普通的三百人左右，两倍以下的家衰了，还有这么多人口，兄弟不分家了，财产统一管理啊。你看到《红楼梦》那个当家的李凤姐当家的啊，任何人不乱从事什么工作赚的钱，除你自己生活之外，通通要归家啊，家多半都是买田地啊，田地叫恒产啊，那是不会变的啊，房子会不时飘了，会被火烧掉，土地不会，所以土地是恒产，买山地啊，种树啊，造林，买农田的时候啊，给农民耕种收租啊，这是家的这个经济来源。家人无论在哪个地方工作，遇到困难什么人支持，家是你的后盾啊，人力财力都可以支援，你放心，最可靠的就是家，团结这个力量太大了啊！家有家训，私塾就是家庭子弟学校啊。老了啊，在外面工作老了，叫回老家，落叶归根，干什么？回家养老享福。中国人享福是在老年啊，小时候管教很严，一点自由都没有啊，那是管教他什么？修戒定慧，戒定慧是从小修的，从大做不到了，从小就守规矩，就像个小大人一样，没有西方人那么活泼，但是他有定，他有慧啊，所以私塾教书叫他念书，不给他讲解，叫他修定呢。小孩不是这样逼他，他也会胡思乱想，用这种方法把他胡思乱想打掉啊。这是很多人很少不懂得古人教学的用意啊，要让小孩保持天真啊，不要他受染污啊。现在小孩不行了，从小一出生眼睛看到电视就被染污，所以他为什么不好教啊？啊，出生就被染污，他就在那学会了啊，在大人在他面前做表现，他全学会了啊。古时候你看看古书里记载的，胎教怀孕，这个母亲言行就端庄，就不能随便，起心动念纯正，没有邪思，为什么？影响胎儿。小孩出生到满三岁这一千天，父母要跟他做最好的榜样啊， 言行举止都是正面的，让小孩看到他学会了。如果是负面的话，他就学坏了。啊，大人在他面前都要守规矩，不能让他看到坏样子，不能让他听到不应该听的话。啊，母亲是第一任的老师，把他培成圣贤的根系，交给老师去教我。这个根扎不好，老师对他一点办法没有。啊，四五岁上学了，交给老师，老师做最好的榜样。啊，所以老师所教的，自己要做不到，学生看了之后怎么会相信？老师不好当啊！啊，老师要给学生做榜样。啊，所以中国古时候的教育是家庭培养的，家庭培养教育认真。为什么呢？家人的长辈都希望后代能出人才，所以对于教育特别认真。学校他不认真的，他没有这种感情，没有这种理念的啊，这种使命感他没有啊，家庭有，所以国家叫开科取士，就是国家办考试，每一年办多少考试，考取的这些人才啊，国家来培养，培养还是自己去读书，你的生活费用国家给你。考取秀才之后，国家就给我们一般讲待遇就给你了。你看了凡四训，袁了凡考取秀才了，每一年国家给他大概90多担米，90多担米都吃不完了。他那个米卖了之后，他就可以做零用钱，他生活没有留了，他安心读书啊，再往上提升。秀才是县考，再参加省考，省考举人，最后参加国家的考试啊，殿试，皇上做主考，考进士。那么考取这功名现在叫学位也，达到最高的学位是进士，第二个学位是举人，最第三个学位是县考的秀才，国家就可以任用你啊，让你出来任职啊。有些人县市长的啊，就为国家服务了啊。还有的时候是叫官吏啊，吏就是帮助主管官的，像秘书啊、顾问的、下面这些科长啊、局长这一类的啊，他就从政了。所以国家管理国家的人员谁教的？家庭教好。所以家对夏文化对中国这个国家民族贡献非常大啊。那么这个家到中国抗战时期没有了，战后啊一个都没有，再看不到了。抗战时候还有啊，战前我都看到了啊。我小的时候3岁，我们的家败了啊。那我们这一家了，我的父亲依靠姐姐啊，姐姐的家还在，但是也衰了，还存在啊，就是我的姑母家里啊，我父亲的姐姐啊，姑妈的家里，他们家里10个兄弟没有分家，还是大家庭， 所以大家庭我还看过啊，那是祭祀的。我是九岁离开的啊，这个大家庭我看到过，我觉得好。他保障的是什么？教育啊，父母不能教没关系，家教育，他有家庭学校、子弟学校、师父啊，再有个什么？老不怕，老的时候是真快乐，回家养老。养老真的受到天伦之乐，这是外国人做梦都想不到的。啊，养老跟教学场所在都在祠堂里头，祠堂很大，家庙啊，只有春秋祭祀，祭祀也不过两三天，平常都是空的，所以学校设在祠堂，养老也设在祠堂，那祠堂就变成一个娱乐场所，老人娱乐场所啊，这家族的老人啊，年岁大了退休了都回来了，哎，居住环境都非常好，老人在一块聊天在一块玩都在祠堂，祠堂大厅里面也就像茶馆一样啊，喝茶聊天唱歌啊，各种娱乐都有，甚至还请外面的杂耍说唱艺术统统搬到这来，老人真享受啊，哪有像现在老的时候多可怜，你看啊，送到老人院，老人院我在美国的时候，美国是最兴旺的啊，国家富强，老人的待遇不错，听说现在他们穷了，老人养不起了，又不能不养啊，不养你选不上啊，这真正是非常严重问题啊，就大家庭有大家庭独特的好处。那大家庭再不能恢复了，所以我常常耳朵听到企业家突然想起来，企业能不能把中国传统家文化继承下来啊，你这个企业再加上两样东西，一个是学校啊，我这个企业办子弟学校啊，可以跟政府的学校一样，但是专门教我们员工家人的下一代，那我们聘请老师就不是政府派的了，我们自己选拔的老师，真正有德行、有学术啊，有爱心，懂得教小孩的方法的，我们会请这个人，这就负责任了啊，教小孩尊师重道啊，所以我们对老师的尊敬。就是头一天上私塾啊，我应该是六岁的时候第一天上私塾啊，我的父亲啊带着我去啊，在大堂里面老师站在旁边，当中是孔子的牌位，咱们有像孔子的牌位啊，同学站在两边观礼啊，同学30多个人，先对孔子的像行三跪九叩首的礼，致敬礼啊，然后请老师上座，老师坐在夫子牌位的下面啊，对着老师行三跪九叩首的家长，我在后面，父亲在前面，这样大的礼节行着，这小孩能不听话吗？不敢不听话了啊！那么这个叫你看多少遍，每个同学进来都行拜四礼，你至少看10几遍，所以你一辈子不会忘记，看到从事教育工作的人自然那个恭敬心就升起来了，这从小培养的嘛，尊师重道啊！啊，哪有像现在老师跟家长不能配合， 这个小孩怎么能教得好？啊，过去是密切配合，啊，老师教学生孝顺父母，友爱兄弟，家和啊，这个家和老师的力量功德不小啊。啊，父母教儿女尊师重道，啊，这样才把人教好。啊，所以这家文化、礼、事都是好。那企业是能够做到，那我就相信中国至少还有1000年太平盛世，会影响全世界。那有一个企业出来带起，所以我说如果有20个，大概全国都会带起来了。啊，那么家大企业有这个力量，有这个财富，让所有的员工都变成自己一家人，都是兄弟姐妹。啊，老板就是家长。啊，爱护员工。员工舍生命也要把事情做好。为什么？这是他自己家的事情。他一生都能依靠，那小孩生生世世就成了一个家庭。啊，永续的发展。家家都教好了，社会上人人是好人，事事都是好事，做官的人舒服了，像中国古代一样没事干了。啊，政治怎么能保？所以皇上垂拱而治，啊，没事了。啊，中国古代做到了。现在能做到吗？我相信能。那我们只要相信老祖宗的话，这6个姓，信子、信他、信我们自己、信老祖宗。那信老祖宗传下来这些智慧、这些理念、方法，我们依教奉行。啊，再从奉行经验当中推陈出新，啊，有所领感悟的时候，再有改变变成新的东西。老的是基础，像老树一样，老树发新枝，哎，发新芽，开新花，结新果，老树那个才管用啊！啊，重新栽一棵树。哪一年才能长大？啊，就这种理念要向全世界宣扬，当然一定要做出最好的榜样，榜样做成之后全世界知道。啊，我们现在用网络宣传，用微信，我每天做出来的我都做出报告，啊，让世人都知道这家东西货真价实，啊，为自己宣传。另外叫别的是从事于企业的来观摩来学习，企业要造福人类，企业要带给世界永续的安定和谐，啊，要化解所有一切争端，这就是菩萨事业了。啊，联合国是我们最好的宣传的平台，一年办一次活动就行。啊，介绍给全世界每一个大使，让他们国家都知道。啊，欢迎他们国家组团来参观、来学习、来考察。 就能进入世界大同。啊，所以大同是有希望的，不是一句妄想，啊，不是一个梦想，它会实现的。啊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